我们以下请谢教士传扬今天主日的信息。
请谢教士传我今日嘅主日信息。
题目是改恶行归正道。
主题系改恶行归正道。
有请谢教士。
好，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我们可以一同聚在一起来领受神宝贵的话语。
感谢主，我们可以聚在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
今天我来的时候，精神是好一些了。
今天我来的时候精神已经好很多了。
因为上个星期是直接从机场直奔我们教会。
上个礼拜是从机场直跑到来教会。
所以呢，人有点恍惚。
所以人有啲恍惚，
因为好久没睡觉，
因为冇瞓一段时间。
但是我又很心里面切切的挂念着每个的弟兄姐妹。
我心里面挂念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所以我又很想直奔回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
所以我希望能够直冲过嚟呢度，同大家弟兄姐妹一齐敬拜。
因为实在可以大家聚在一起，是很欢喜快乐的时候。
是不是一起聚集敬拜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事情？
今天我们会一起来看尼希米记的第五章。
今天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的第五章。
里面是我给的题目是改恶行归正道。
我给的题目是改恶行归正道。
讲的是我们必须要处理里面的问题。
就是我们要处理我们里面的问题。
其实以前听过一个故事。
我们以前听过一个故事。
里面讲到就是说有一个很古旧的乡下的一个的礼拜堂。
讲到一个很古旧的乡下的一个礼拜堂。
他们的墙上跟我们这个墙上都一样，挂着一个钟。
他那个墙上面他们好像我们一样挂着一个钟。
但是这个钟呢就永远都不准时。
但这个钟呢成日都不准时的。
大家可能看不到，我看 Julila 还要特地转个头来去看一下。我就常常看到。
我们成日看到这个钟。
我跟 Larry 常常看到，大家看不到。
大家都看不到的。
这个他们那个乡下的那个钟呢就不准时。
他们乡下这个钟呢很不准的。
不是快就是慢。
不是快就是慢。
但是那个聪明的传道人呢，就在下面贴了一张纸条。
那个聪明的传道人在下面贴了个纸条。
他说：“不要责怪指针。”
啊，莫责怪指针。
毛病是在更深处。
啊，毛病喺更深嘅地方。
确确实实，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的毛病是在我们里面深处。
所以都是我们人的毛病都是在我们更深的地方。
其实有两个朋友在这样子的一个的对话。
这里有对朋友的对话。
A 就对 B 说，他就说我觉得朋友嘛就应该祸福共用，无论什么东西都应该共用公用。
朋友应该祸福共用，无论什么大家都应该共用的。
B 就说比如说那是不是就是说你有两栋房子，你愿不愿意给我一栋住？
B 就说了，你有两间屋，你可不可以给一间屋我住呢？
那 A 就说当然可以。
A 就说得，没问题。
B 就说那如果你有两辆车，那是不是你就愿意分给一辆给我？
如果你有两架车，你不可以分一架车给我呢？
那个 A 就说不成问题。
A 就说不成问题。
那个 B 就说那如果你有两套西装，你是不是也愿意分给我一套呢？
两套西装你是不是愿意分一套给我呢？
那 A 就说那可不行。
A 就说这样就不行了。
B 就问那为什么？
为什么不行呢？
A 就说因为我只有一栋的房子一辆的车，但是我的西装呢却有两套。
A 就说因为我借得一间屋一架车，但我有两套西装。
我们听完这个故事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觉得很好笑。
我们听完这个故事可能都觉得好笑。
但是这些的对话其实就让我们可以体会得到那种人的那种罪的那种的自私，那种的贪心，那种的天性，就是在这对话里面表露无遗。
但我们从这个对话里面，我们看到人的贪心的天性在表露无遗。
今天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的第五章。
今天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的第五章。
里面记载的同样犹大人重建这个城墙。
他记载犹大人重建城墙。
其实最大的那个的敌人，最大的那个危机，并不是在我们之前上一章第四章里面所记载的这些的外敌。
其实他们最大的敌人，他们最大的危机，不是我们在第四章看到的是外敌，
而是他们里面内部的问题，
也是他们内部的问题。
我们巴望着借着今天的这一些的话向我们的心说话，
盼望神藉着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向我们说话。
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先低头祈祷。
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就如一面镜子，会反映我们的内心。我们更加谢谢主，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并且你的话语满有大能，会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求主，你今天这天上的玛拿降下来，向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每一个新朋友的心，来在当中说话，赐福给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尼希米记是一本个人的这样子一个回忆录写成的这样子的书卷。
尼希米记是一个个人的回忆录的形式来写成的。
所以当我们翻开第一章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翻开第一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尼希米在里面听到耶路撒冷的那个城墙被焚烧。
我们看到尼希米听到耶路撒冷的城墙被焚烧。
他看到那些的知道那些的犹大的这些同胞们被仇敌凌辱。
他看到犹大的同胞被仇敌凌辱。
他哭泣。
他哭泣。
跟神认罪。
跟神认罪。
他就把这个哀伤放在他的心底里面。
他就将这个哀伤放在心里面。
等候了四个多月。
等了四个多月。
好，当时机来临的时候。
当时机来临的时候，
他的愁容就被王发现了。
他的愁容就被王发现。
他当时是非常害怕的。
他当时非常害怕。
但是他对神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信心。
但他对神仍然有信心。
他知道神一直都在。
他知道神一直在里都喺度。
所以当他在里面跟王来回答他回答王的时候，
所以当他回答王的时候，
我需要摁一摁，看一下哈。所以当他回答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第二章的第四节里面讲到，他说那时候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
所以当时在二章四节到记录到王问他你要求什么，
说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
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
也就是说尼希米他一面跟这个王在里面说话，他一面内心里面向神祷告。
即系话尼希米一路同个王讲说话嘅时候，佢心里面一路祷告。
他表面上口中要跟王在里面求恩。
表面系喺口里面向王求恩。
他内心里面也要向天上的神来求恩。
但系佢心里面向天上嘅神求恩。
因为他知道，当他这个提出跟这个王提出要求之后。
因为佢知道，当向王提出要求之后。
如果王答应的话。
如果王答应。
他就要回到那非常破落的耶路撒冷，
他就会回到一个非常破落的耶路撒冷，
要重建城墙，
要重建城墙。
当然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神施恩的手一直帮助他，
当然我们从经文看到神施恩的手一路帮助他，
他真的回到耶路撒冷，
他真的回到耶路撒冷，
重建城墙，
重建城墙。
而且在里面众人都非常的来顺服他的带领，
而且众人都顺服他的带领。
我们从第四章的第六节就可以看到，那个城墙真的建起来了。
我们四章六节看到城墙的确是起了出来，
而且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
而且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
在二十一节里面讲到他们的那个专心，是因为他们在里面是从天亮一直到星宿，都一直都在做工。
在二十一节里面讲到他们专心做工，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
虽然在里面有外敌在里面阻扰他们，
虽然当中有外敌的阻扰，
但是尼希米在里面提醒这些百姓要警醒。
尼希米提醒百姓要警醒，
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
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
所以这些敌人，这些外敌，看到犹大人这样子有备而来的时候，他们就不来了。
所以呢啲外敌睇到犹太人已经有备而来，所以佢就冇嚟到。
那你说是不是这样子的危机就化解了呢？
咁啊，系咪就咁样危机就化解咧？
就很顺畅的继续的下去呢？
就好顺利咁继续重建落去咧？
没有。
冇。
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喺今日我哋所读嘅经文，我睇睇到。
原来有一个更大的风暴来临了。
原来有个更大嘅风暴嚟紧。
首先从第一到第五节，我们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到，暴露出了里面的问题。
喺一至五节里面，喺经文就已经暴露出里面嘅问题。
这个里面的问题，当我们要了解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要看一下那个背景。
我哋去了解佢嘅时候，我哋首先要睇睇个背景。
原来当时的那个耶路撒冷，当时是发生了很严重的那些的饥荒，那些粮食的恐慌。
原来当时耶路撒冷粮食系非常的短缺。
可能当时那个原因就是说，这些犹大人已经陆陆续续回来了，那里面的人口加多了。
可能的原因是因为犹太人陆陆续回来，人口增加。
也有可能他们 那些的年间没有人在里面耕种那些田地。
或者在当时的年间也都没什么人耕种田地。
以至于那个粮食在里面来短缺。
以致粮食短缺。
也有可能就是在里面当时大家都很热心的来建造城墙，所以就没有去耕种。
亦都可能是大家都是专心做城墙，就没人去做耕种。
还有当时的百姓仍然需要向王来纳那些重税。
当时的百姓亦都要向王纳重税。
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已经这样子一个外在的环境非常不好了。
所以大家看到当时外在的环境非常的差。
一到五节让我们看到。
一到五节给我们看到。
更不幸的就是。
更不幸的是，
有少数那些有钱有权有势的那些的犹大人呢，
我们看到这些有钱有权有势的犹太人
竟然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来牟利，
利用这个机会来牟利，
这就是他们里面的问题。
这个就是他们内部的问题。
这些有钱有势的这些的犹大人在里面不顾自己的同胞，明明这样子已经不顾他们的死活，已经那样子的一个境况。
这些有权有势的犹太人不理他的同胞那个困苦，
他们竟然放债取高利息，
他们放债取利息高利息，
用很苛刻的这样子的一个条件来借钱给这些同胞，
用苛刻的条件来借钱给同胞。
因为你从第三节可以看到，他们说我们点了那些的田地，葡萄园房屋。
第三节讲到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和房屋。
你可以看到在第四、第五节的时候，以至于他们这样子一个状况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甚至把儿女都在里面来要送作来奴仆。
在第四和第五节我们看到他甚至将他的儿女都卖作奴仆，
让这些父母没有办法来赎回，
令到父母都不能够赎回来。
你可以从第五节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从第五节，
他说现在我们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
我们的儿女，他们的儿女要做仆婢，
他说我们无力拯救，
我们无力拯救，
因为我们的田地、我们的葡萄园都归给了别人。
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给别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有钱有势的这一些的犹太人，他们在里面这种谋取私利的这种不正当的行为。
这些有钱的犹太人在谋取私利，做一些不正当的行为，
已经在他的这些同胞当中，在这些神百姓里面已经造成了这些的纷争、这些的摩擦、这些的扰乱、这些的误会，
已经在同胞里面制造了纷争、摩擦和扰乱。
我们说之前他们是同心一起的来建造城墙，一起的来共赴，一起来做事工，
开始的时候他们同心来做这个事工，
但是现在他们在情感上面已经形成了有这样子一个的分裂在里面。
那现在他们的情感已经开始分裂了。
我们用一句广东话说的，几个摇打几个摇，也就是说自己同胞欺压自己的同胞，
就是自己人欺压自己人。
我记得在之前上陈家荣牧师的那个的课的时候，在神学院里面上课的时候，
我记得之前在神学院上陈嘉荣牧师的课的时候，
他有一次在里面讲到他认识到什么叫做兄弟。
他在那里讲到他认识到什么叫做兄弟。
就是他讲到他年少的时候，小的时候跟他的兄弟在里面打架。
就是记得他年轻的时候跟他一个兄弟打架。
两兄弟打架，因为你知道陈牧师很矮小，因为他是快七星仔啊，就是他七个月就出生了，所以他特别的弱小。
他是不足月出生的，所以他特别弱小。
他兄弟欺负他，
所以他兄弟欺负他，
他就很生气，就要跟他打。
他好嬲，所以同他打。
但是他妈妈就把他们两个来叫来，如果没记错的话，他的兄弟应该叫加强，他说加稳加强。嘉荣、嘉强，你们过来。
咁佢妈妈就话：嘉荣、嘉强，你过嚟。
两兄弟为什么打架呢？
两兄弟为咩打架呢？
从那一次开始，陈牧师在里面明白，这是兄弟啊。
陈牧师喺嗰件事之后就知道咩叫兄弟。
同胞就是这个，同胞就应该是这样子。
同胞就应该系咁样。
不应该自己同胞欺压自己的同胞，
不应该同胞欺压自己的同胞。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文里面一到五节就讲到，当时这些的犹太人里面就有这样子一个内部的这样子一个纷争，让尼希米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棘手，非常的困难，怎么处理。
一到五节看到他们犹太人彼此的纷争，令到你希米非常难处理这些事。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团体里面的一个里面的纷争。
我们看到一个团体内部的纷争，
里面的问题
是里面的问题。
其实就好像我们人一样，
其实好像人一样，
一个人其实里面的问题也是最难处理的，最棘手的。
一个人里面的问题都是最难处理、最棘手的。
曾经有人说过，他说扫罗借着大卫赢了哥利亚。
曾经有人讲过，扫罗借着大卫赢了哥利亚，
结果却失去了他的王位。
结果就失去他的王位，
因为他最大的敌人不是哥利亚，乃是他自己。
因为他最大的人不是哥利亚，是他自己。
是他自己令他敢做唯有祭司才可以做的事情，因为他跑去献祭。
因为他自己竟然敢做一些只有祭司可以做的事情，他竟然走去献祭。
也是他自己容不下一心一意想要支持他的大卫。
他心里面不能够容得下一心一意要去支持他的大卫。
大家如果还记得在撒母耳记上里面讲到当大卫打死哥利亚的时候回来。
大家记得撒母耳记上当大卫打死哥利亚回来的时候，
妇女们在里面都欢欢喜喜的在里面来唱歌。
妇女们欢欢喜喜的唱歌。
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圣经里面怎么说？
圣经里面怎么讲？
他说扫罗甚发怒。
圣经话扫罗甚发怒。
不喜悦这话。
不中意这个说话。
他说将万万归给大卫，将千千归给我。
将万万俾大卫，将千千俾我，
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
只系剩翻王位冇俾佢啫。
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
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
所以你可以看到，从那一天开始，
所以你睇到从嗰日开始，
扫罗就失去了一位最能够支持他的一个的战士。
扫罗就失去一个最能够帮助他的战士，
也为他自己缔造了一个最大的敌人，就是大卫。
也都为自己提造了一个最大的敌人，就是大卫。
但是大卫其实并没有把他当成敌人。
但其实大卫没有将他当成敌人。
其实你归根结底，你就可以看到最大的敌人是扫罗他自己里面的问题。
归根究底，他扫罗最大的敌人是他自己。
他的心有问题。
他的心有问题。
所以这也让我们想到了箴言里面的第四章里面讲到23节，他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
就像箴言四章21节讲到，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切的事情都由心里发出。
箴言25章28节同样这样子说。
箴言25章28节都是这样说。
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业没有墙垣。
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
其实这个是对我们今天很大的一个的提醒。
其实这件事今天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
很多时候外面的敌人比比你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我们里面的敌人比外面的敌人是更难对付的。
很多时候我们里面的敌人比外面的敌人更加难对付。
我们可以看到这整个世界充满了罪恶，其实都是因为人心出现了问题。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充满罪恶都是因为人心出现了问题。
无论是个人也好，或者是说你的家庭，或者是团队，或者是民族，其实真的最可怕的那个敌人不是在外，而是在里面的。
无论是个人、是家庭或者是团队，最大的人不是在外面，是内面。
尼希米就碰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你心里面其实是碰到这样的情况。
尼希米他就碰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尼希米就是碰到这样的情况。
接下来要怎么样子来面对？
跟住怎样面对呢？
第六节到第十三节。
第六节到十三节。
十三节，从第六节到第十三节的时候，我们首先看第六节，尼希米说：“他说，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话，便甚发怒。”
第六节，尼希米话：“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话，便甚发怒。”
也就是说，尼希米当时在里面听了这些的时候，他非常的震怒。
就话当你没听到呢啲话嘅时候，佢非常嘅震怒。
第七节，我们留意，他说我心里筹划。
第七节留意佢话我心里筹划。
你知道这个筹划，如果在直白一点翻译成为，就是说我心里和自己辩论。
比较白一些的翻译就是说我心里面自己和自己辩论，
也就是说他心里面有挣扎，
就是说他心里面有挣扎，
他不知道应不应该斥责这些有钱有权的这些的贵胄，
他不知道要不要斥责这些有钱有权的贵胄。
为什么会挣扎？
为什么要挣扎呢？
上过年纪的其实我们都晓得，
上年纪的大家都晓得了，
你去说别人，你去指责别人，通常都不会有什么好的后果结果。
你去指责人通常都没什么好的结果。
但是神把尼希米放在这样子位置上了。
但神将尼希米放在一个这样的位置上面。
他必须要在里面去处理这一些的问题。
他必须要处理这些的问题。
就好像我们说我们做牧者的。
就好像我们做牧者的。
其实最难的工作不是说就是做事工啊，或者是说教主日学，或者是关怀，或者是传福音。
最难的工作不是教主日学、关怀或者传福音。
最难的是在教会里面有出现有问题的人与事。
最难就是教会里面如果出现了有人事的问题。
处理还是不处理？
处理或者不处理。
那或者是说，其实我们也知道，其实不一定处理那个问题才得罪人。
不是说一定处理这件事就得罪人。
其实我们说，无论什么事情，无论怎么做，我们都会发现，你做的时候有人不喜欢，你不做的时候也有人不喜欢。
无论你会发现，无论你做有人不喜欢，你不做也有人不喜欢，
你怎么做也都有人不喜欢，
你怎么做都没有都有人不喜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叫做一家三口来骑驴的故事。
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个一家三口骑驴
就讲到一家三口，他们从乡下去到城市，他们只有一头驴
一家三口从乡下来到城市，
那两夫妻就拉着那个驴就在那地上走，那小孩子就坐在那个驴上。
两夫妻拉着一条驴就
走着走着就有路人在里面指指点点了。
跟住咧就有路人喺度指指点点。
看，这个不孝的儿子大大咧咧的坐在那个驴上，让爸爸妈妈走在路上。
睇呢个孩子真系不孝啦，就自己就舒服坐喺驴子上边，但系就爸爸妈妈喺度。
他们听了之后，那换个骑法。
他们听了之后就换个骑法。
让妈妈跟孩子坐在那个驴上。
妈妈和孩子坐在驴上。
不到一会儿又有人在说了。
过了一阵又有人讲了。
哇，你看一下这两母子，真是有损我们国人的传统。
你看两母子损了我们国人的传统。
两母子骑在驴上，让一家之主走在路上。
两母子企喺雷上边，啊，佢一家之主就走喺路上边。
哎，换听了之后，他们又换个骑法。
啊，之后听了之后，佢哋换咗另外一个。
啊，爸爸骑在驴上，那个妈妈就背着孩子走在路上。
啊，爸爸就企喺路上边，个妈妈同孩子就喺路上行。
那话语又来了。
说话又嚟啦。
你看见没有？这个男人不是人哦。哦，怎么可以让这个在里面自己骑，然后让老婆孩子走在路上？
啊，点佢呢个爸爸唔系人噶，点样自己骑喺路上边，让嗰个妈妈同埋孩子走喺路上边？
他们听到了之后，又换了个骑法，三个人都骑在那驴上。
后来佢哋又换咗个骑法，三个都骑上路上边。
啊，那个话语又来了。
说话又嚟啦。
这家人呢，简直没有良心啊，在虐待这个牲畜啊。
啊，呢家人冇良心，虐待牲畜。
好，他们听了之后又换一个，三个人都走在那个路上，驴就让他自己走吧。
啊，三个人听了之后就三个人落咗嚟就行喺路上边，就个驴子就由佢自己行。
啊，又有人说了，
有人话，
哪有那么笨的？那个驴有驴都不骑，自己整家人在路上走。
啊，点解咁笨呢？有驴子唔骑，三个人喺路上行。
听完了之后，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很好笑？
听完之后，大家咪觉得好笑咧。
你看看，就是怎么样都会有人说。
你睇，无论你点样做，都有人讲。
那我们说，你做领袖的要怎么做？
咁如果你系做领袖，你要点做呢？
《使徒行传》20:17-21。
《使徒行传》20:17-21。
这里面保罗给我们立了一个很美好的榜样。
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当时保罗的行程已经走到末了了，
已经是保罗最后的行程。
他知道在耶路撒冷前面会有患难跟捆锁等着他。
他知道在耶路撒冷前面有患难和捆锁，
所以当他经过以弗所的时候，他把那个长老都叫来。
所以经过以弗所的时候，就叫了长老来。
18节，保罗就对他们说，
18节保罗就跟他们说，
他说，你们知道自从我从亚西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
你们知道自从我从亚西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
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
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
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必为不说的。
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必为不说的。
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
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
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们主耶稣基督。
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们主耶稣基督。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尼西米他出生了。
我们看的时候看到尼西米出生了。
他在心里面挣扎之后，他在心里面和自己辩论之后，他最终说了，他最终开口了。
经过一番的心里面的挣扎之后，他最后都开口说话，
并且他召集这个大会来指责这些的官长跟贵胄。
啊，他召集大会指责这些官长贵胄。
好，你可以看到从18节-11节。
你可以从睇到从8到11节。
他就问他们：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
他问他们：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要赎回来吗？
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
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
他就是在里面指出，在当中你们所做的，现在所做的这些取利都不对啊。
他指责他们在从中取利是不对的。
好，10节-11节告诉他们，教导他们，你们应当免去你们同胞的利息啊。
10到11节告诉他们，他指责他们应该免去同胞的利息。
因为他们所做的违反了摩西的律法。
因为他们所做的违反了摩西的律法。
利未记25:35-37节。
利未记25:35-37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
来，
1、2、3，有请。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帮补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不可向他取利， 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取利；借粮给他，也不可向他多要。所以尼希米在里面很清楚的就指出他们这些的官长贵胄他们的不妥之处。
所以尼希米在当中指出他们官长贵胄他们做得不对的地方。
想想，如果你是那些的官长贵胄，
谂下如果你系嗰啲官长同埋贵胄，
你的反应又会如何？
你嘅反应会系点呢？
我们常人总会在想，借钱给别人收利息，借钱应当还，这是天公地道的事情啊！
我哋时常都系谂啊，借钱收利息系天公地道嘅事情。
这里尼希米还让他们把田地、把葡萄园、把这个房屋都还给他们，那不就等于把所有一切的债务都一笔勾销了？
啊，呢度讲到尼希米要佢哋将葡萄园、房屋、田产都还翻俾佢哋，咁唔系将呢个债务一笔勾销咩？
换成是你，你会怎么样？
换成系你，你会点样做？
从经文里面十二到十三节。
从经文十二十三节来看到，
我们看到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你可以看到众人的反应。
我们看到不可能的事情，但我们也都看到众人的反应。
众人在里面说：“必照你的话行。”
啊，众人都话：“必照你的话。”
必照着你所应许的在里面而行。
啊，必照你所应许的而行。
而且甚至十三节，尼希米就是告诉他们：如果你不照着这样子行的话，你就会在里面有咒诅。那个咒诅是怎么样？你们啊，就是全部的这些的家产、劳碌得来的都抖空了。
啊，尼希米警告佢哋：如果你唔照住嚟行，啊，你哋嘅家产各方面嘅嘢都会抖空。
你看一下那些的官长贵胄怎么样子的反应？
啊，你睇到啲官长贵胄点样反应？
众人都说阿们阿们，
大家都说阿们阿们，
还又赞美耶和华，
还赞美耶和华，
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
百姓就照着应许的而行。
所以你看到这是不是一个神迹？
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神迹？
你就可以看到神能够改变人心。
你看到神可以改变人心，
就如圣经里面在里面新约讲到，他说在人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
就如新约圣经里面讲，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一切都是神的工作，
一切都是神的工作。
从以斯拉记开始，
从以斯拉记开始，
我们就可以看到最初是神耶和华神来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
我们看到是耶和华神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
让这些犹太人可以来回归，
叫这些犹太人可以回归，
也是神的作为，他激动人心，让人愿意在里面回归，甚至奉献来重建圣殿。
来到耶和华激动人心，他们回归之后奉献来重建。
而在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同样激动着尼希米的心。
在尼希米记，我们看到神同样激动尼希米的心。
当他看到耶路撒冷的那种的破落的时候，
当我看到耶路撒冷的破落，
看到自己的同胞受欺压的时候，
看到自己同胞受到欺压，
他内心很哀伤，
他内心很哀伤。
我们也看到神在里面掌管着这个波斯王亚达薛西他的心。
我们看到耶和华神掌管这个波斯王亚达薛西的心。
他就真的是让尼希米可以回归来去重建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墙。
真系让尼希米佢哋呢班人回归重建城墙。
在这里也是十二到十三节。
喺呢度都系十二到十三节。
我们看到不可能的。
我哋睇到系唔可能。
尼希米是这个很棘手的里面的问题，看似很难解决。
尼希米所面对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但是也是神在一些这些的官长跟贵胄的心里面动工，
在神在这些官长贵胄的心里面动工，
他们就阿们阿们愿意在里面遵尼希米的话在里面去行，
他们就阿们阿们愿意遵从尼希米的话行，
百姓的生活这样子就从这个苦境当中可以来转回，
所以百姓的生活就可以在这个苦境当中能够转回，
让这个修建城墙的这个事情来得以完成，
叫这个修建城墙的事情得以完成。
而最重要的还有一点，
而最重要的还有一点，
就是在十四到十九节，
就喺十四到十九节。
原来在这个危机当中，
原来喺呢个危机当中，
在这不容易的环境当中，我们
容易嘅环境当中，
我们看到尼希米他作为一个领袖，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榜样。
我哋睇到尼希米作为一个领袖，有一个好好嘅榜样。
十四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
我哋一齐嚟读十四到十九节。
一二三，有请。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帝的省长，就是从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直到三十二年，共十二年之久，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所要粮食和酒并银子四十舍客勒，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置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除了从四围外邦中来的犹大人以外，有犹大平民和官长一百五十人在我席上吃饭，每日预备一只公牛，六只肥羊，又预备些飞禽，每十日一次，多预备各样的酒。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服役甚重。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做的一切事，施恩于我。从这几节的经文里面，
从这几节经文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不容易的环境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困难的环境当中，
尼希米他生命所显出来的一个榜样，
尼希米的生命显出的榜样，
跟这些有权有势的这些贵长、这些的官长，这些贵胄的生命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
尼希米同这些有权有势的官长贵胄显出一个很明显的对比。
这些的官长贵胄在里面借机谋取利益，
这些官长贵胄借着这个机会来谋取利益，
明明自己的同胞已经在里面那么贫苦了，那么辛苦了，但是他还谋利，
明明他的同胞已经过得这么辛苦，但他仍然要从中取利。
尼希米呢？
尼希米呢？
你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到，
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
十四节，他说十二年之久，我没有吃省长的俸禄。
他说十二年之久，我没有吃省长的俸禄。
他这样子行，是因为他说他在里面是因为是敬畏神。
他说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敬畏神。
当别人在里面辖制百姓、欺压百姓的时候，他因着敬畏神，他不这样子做。
当各个人都欺压、压榨百姓的时候，他没这样做。
他自己也没有置买田地，
他都没置买田地。
然后在里面他说，我和我的弟兄都是这样子，没有用这些的省长的这个俸禄，他说因为百姓服役甚重。
他说他都这样做，没拿这个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服役甚重。
所有的这些的言行就彰显出他是怎样子的一个的生命，
这些的言行彰显出他一个怎样的生命。
你知道戴德生他曾经这样子说过，
戴德生曾经有没有说过，
他说当环境发生的时候，
当环境发生的时候，
如果我们生命里面盛装的是基督荣美的性情，
如果我们生命里面盛装基督的荣美的性情，
那所有的环境、所有的打击、所有的刺激，
所有的环境打击和刺激，
不过是渐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
只不过是来散发出基督馨香之气，
激发出基督美丽的生命，
挥发出基督美丽的生命。
同样的，如果我们的里面所装载的，
如果我们里面所装载的
是肉体、是情欲、是自私，
是肉体情欲和自私，
是一个败坏的生命在里面的话，
是一种败坏的生命的话，
那环境一发生的时候，
这个环境一发生的时候，
那不过就是把我们里面那个丑陋显明出来，
只不过将我们内里的丑陋显露出来，
让我们认识到原来我们自己是这样子一个败坏的人，
叫我们看得到自己是一个这样败坏的人。
你心里是这样子一个生命，
你心里是这样的生命，
那些的官长，
那些的官长，
那些的贵胄，
那些贵胄
却没有对自己的同胞有爱心和帮助，
对他们自己的同胞没有爱心没有帮助，
也没有扶持他们，
都没有扶持他们，
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里面是多么大的一个的问题，
你可以看到他们里面的问题有多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整个的尼希米记的第五章，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尼希米记的第五章
讲到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的事情，
讲到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神其实真正要的是我们的内在的生命，
神要我们有一个内在的生命，
神真正要做的也是我们内在的生命，
神真正要做的就是我们内在的生命。
今天或许你跟我，我们的问题不是放在取利，
今天我们的问题可能不是放在取利，
但是我们 examine 一下，看一下我们的内心，
我们检查一下我们自己的内心，
我们里面有没有不讨神喜悦的问题，
里面有没有不讨神喜欢的问题，
罪恶
或者罪恶呢，
是需要转回需要改变的，
需要转回需要改变。
我这一趟回去，
今次我回去，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发现了妈妈跟姐姐他们之间那个的相处有一些状况跟问题，
看到我妈妈和我姐姐他们的相处似乎有点问题，
我心里面有非常的不愉快，
我心里面不是很开心，
我跟母亲聊，
我跟我妈妈聊，
我跟她说因为姐姐还没有认识主，
我说姐姐还没认识主，
我希望妈妈在里面有一些的改变，
我希望妈妈有些改变，
我也跟她分析一些的状况，
我也跟她分析一些的情况，
但是当时妈妈竟然发了脾气，
但当时我妈竟然发了脾气，
因为她觉得我没有站在她的那边反而帮了姐姐的那一边，
因为她觉得我没有站在她那边反而帮了姐姐那边，
但是我是说我只是跟她分享分析所有的这些眼前的这一切，
我只是告诉她我只是分析眼前这些情况，
最大的一个点我就说圣经箴言里面讲到就说吃素菜彼此相爱胜过吃肥牛彼此相恨，
我告诉他就像箴言里面讲到吃素菜彼此相爱胜过吃肥牛彼此相恨，
一家人我们现在你们衣食无忧，其实应该大家和睦的相处彼此相爱才对，
你们现在一家人一起生活彼此无生活无忧，应该大家相亲相爱才对，
当母亲在里面用很重的话语回复我的时候，
当我妈妈用很重的说话回复我的时候，
我没有吭声，
我没有出声，
我只是在里面默默为她祷告，
我在里面默默为她祈祷，
当我回来的时候，
当我回来之后
其实还在路途当中，在准备去香港机场的那个的路途当中，
当我去香港上去机场路途当中，
我跟妈妈通了个电话，
我跟妈妈讲了一次电话，
妈妈在电话里面跟我道歉，
妈妈在电话里面跟我道歉，
我很感动，
我很感动，
感谢主，
感谢主，
让他看到他自己里面的问题，
让他看到他自己里面的问题，
他愿意改变，
他愿意改变。
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
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哈。
一二三，有请。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星期五晚上的查经我跟大家分享过，
星期五晚上的查经我跟大家分享过，
我们成为基督徒是应该分别为圣。
我们成为基督徒应该分别为圣。
因为当你与世界为友的时候，你就最终的结果会失去见证。
因为当你与世界为友的时候，你最终就会失去见证。
那就等于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跟世界没有什么两样的时候，你就失去了那个做盐做光的见证。
当你作为基督徒同世界没有两样，还是一样，你就没有失去了见证。
众人就不会认出你是属主的人。
众人就不会认出你是属主的人。
什么是信耶稣？信耶稣是生命改变。
什么是信耶稣？信耶稣是生命的改变。
信耶稣是我们人生观改变，我们价值观改变，我们会跟这世界的人不一样。
信耶稣就是我们人生观的改变，价值观的改变，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
今天不妨我们都看看我们的内心，
我们今天不妨看看自己的内心，
看看我们的生命，
看看我们的生命，
我们有没有把主的这个的爱对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同事，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邻舍能够实行出来吗？
我们有没有将这些的教训对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邻舍来实行出来呢？
众人能够认出，因着这份爱能够认出你是不一样的基督徒吗？
众人因为这份爱认出你是不一样的基督徒。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亲爱的圣灵，亲爱的主，我们求主你的圣灵亲自的此此刻向每个弟兄姐妹，向每个新朋友的心来说话。因为你圣灵会有奇妙的工作，圣灵你可以监察人心，圣灵你可以光照人心，圣灵你也可以查验人心。主圣灵，我们就求主你此时此刻运行在当中，你亲自的来保守帮助，你也来查验每个弟兄姐妹的心，每个新朋友的心，让人心最里面的问题可以如一面镜子一样来被主你光照出来。当我们看到这整个罪恶的世界的时候，就是因为人心的罪恶，人心的问题，我们看到这整个世界里面各式各样不同的罪恶问题，满满的都是。唯一的出路，唯一的希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因为主就是爱。求主，你那爱的真光，今天借着圣灵的工作，来光照每一个的弟兄姐妹，每一个的新朋友，帮助我们对付我们里面的问题，帮助我们对付我们里面罪恶的问题，好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谢谢恩主，愿我们这个卑微不配的生命可以荣耀你的圣名，也愿我们的生命可以叫别人认得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是跟随你的人。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